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为您带来的智慧心语，我是小凤。好，首先欢迎格里奇哈，今天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麦雅各先生。麦先生您好。
小凤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一期可能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已经开始想念麦先生了哈。
不至于吧。
那我们在这里也很非常感谢上个星期呢孙先生在我们当中为我们也分享了一个非常好的话题，那我们也盼望呢不久的将来呢他能够再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哈。听众朋友也跟我讲说，哎，讲的也挺好的哈，说小凤你怎么找的讲员都这么好哈。我说真是，我也是心中充满了感激哈，当然也谢谢麦先生为我介绍这位讲员哈。好的，在过去的这几个星期当中哈，我们一直其实都在探讨有关真理的话题。
嗯，
那最近呢我看到有这样一条消息哈，就是在2月22号哈，在我跟大家讲这条新闻之前呢，还是邀请亲爱的听众朋友在9:30左右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9，96088299，不要忘记使用您到时候的发言权利。
嗯，
好，另外呢，电台的网址依然是 www.am134.com.au www.am134.com.au。相信我们的老听众呢，朋友们呢，已经非常熟悉这个网址和这个电话了。好，那新的朋友呢，也请您来听清楚了。好。那么刚才我讲到哈，在2月22号呢，在澳洲的一个新闻上，他说呢，澳大利亚同性恋者敦促总理支持同性婚姻。那他说，澳大利亚一对不得不到国外结婚的女同性恋者表示，他们与吉拉德总理的宴会对话呢，可能有助于澳大利亚通过承认同性婚姻的立法。这个两个人呢，一个叫沙伦，一个叫呢，伊莱恩哈。他们在加拿大办理了同性结婚的手续，他们呢在21号晚上呢与另外的两对同性恋呢出席了吉拉德总理的晚宴，为承认同性恋结婚的法律进行游说哈。这个戴恩哈，他还是个博士哈，就沙伦他是博士，他说他的印象呢，吉拉德呢并不反对同性恋。那么同性恋婚姻显然呢可以说是与麦先生说的圣经是背道而驰的。那我们说呢，以前呢基督徒常常，我有听说过这样的话哈，说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呢，是因为以基督信仰治国。但如今我们看一看呢，从澳大利亚、美国呀、英国等等这些西方的发达国家看呢，基督信仰呢很显然是越来越衰落。那最近的地区报上，我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准确的，一会儿麦先生可以提出一个可能是批判或者是评论哈。
嗯，
那最近在地区报上呢也刊登了这样一条新闻，说有人呢甚至提出将学校教材当中以前有关基督信仰的课程呢剔除出去。
嗯，
好，那我们也知道刚才提到英国曾经几乎是以基督教作为国教的一个国家。
嗯，
另外像美国呀、澳大利亚可能都是这种类似的情形。
嗯，
但现在呢有人说英国几乎已经变成回教国了。那我们刚才谈到我们这几个星期以来呢，麦先生一直在围绕着有关真理的话题。那我听到很多声音都说基督教太霸道了，太不包容了。那麦先生呢一再强调基督信仰呢是唯一的信仰，圣经是唯一的真理。那么圣经既是真理，今天这个可能带一点点的挑战性了哈。为什么似乎是越来越站不住脚了？能不能就这个问题，我相信也是听众朋友大家想要听到的哈，接下来跟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吧，好吗？
嗯，
我找不出这叫什么智慧哈。
嗯，什么智慧？看潮流的智慧吧。
啊，好的。
那个，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一个，当今整个西方社会的一个趋势，一个社会现象。这种趋势和这种社会现象，虽然它带有一定的影响力，有相当的能力，但是这种趋向 并不等于是正确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可悲的事情发生，可能是一时间形成一种潮流，这种潮流导致的破坏性往往是非常严重的。那么这种潮流它背后不一定是真理，而产生这种潮流的那一个源头也不是社会上的大多数。那么社会上的很多人他们并不一定非常关注这些潮流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我们也没有绝大多数的人花了足够的时间来认真的思考到底真理是什么。我相信同性恋不是今天社会上的大多数，大多数的人大概对同性恋是怎么回事不太了解，但是由于过去人们比较怎么说呢，就是对于一些东西争执的比较严重，产生过很多冲突，因此呢人们好像现在多了一份的宽容，多了一份的想要去谅解啊，所以呢就是所谓宽容这个 tolerant 啊，这种妥协成为今天社会上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因此呢就很多人对于这种东西呢抱有一定的同情感啊，所以呢就是当某一个力量它特别强化啊炒作结果好像就形成一种势力。其实这里边真正有没有道理，多少人认真的思想过导致什么严重的后果我们不太清楚，所以呢就是很多人就说哇现在谁要反对同性恋可能你就会有问题啊，你要是怎么怎么样好像，尤其是他们游说法律上的东西啊，一旦经过立法那么这个呢就可能导致你违法了啊，你要反对这个就成为歧视成为违法的行为，那么这样呢就形成一种极大的势力对于别人产生压力。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个人失去了真理的基础的时候，这个国家就离着走向腐败和灭亡不远了。那我知道大部分不是我知道哈，我们收音机旁大家朋友大家都知道中国曾经走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啊，当时那是一个潮流啊，对中国造成的伤害有多大我们难以估量，但是虽然那是一个全国性的运动，但是我们相信并不是大多数的人都认同那个运动是对的是好的啊，是应该的啊，我们知道那是少数人策划煽动，在那种社会的背景里面很多人被迫的卷入了这样的一个运动里头去，那么最后的导致的结果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后来我们这个大多数的大陆中国人都认为我们结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那个叫做拨乱反正啊，这个有一些的领袖们重新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啊，然后重新思考我们当走的道路是怎么样，那么当然后来的道路是怎么样那是另当别论，但是我们知道那十年是肯定走错路了。那么这个很多人参与喊的声音很响那并不一定是真理，所以同性恋到底应不应该被接受，同性恋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同性恋者在今天的世界上大量的去炒作到底应该怎么样面对呢？我个人的认为同性恋仍然是一种不正常的性取向，是一种病态的性取向，不管他是生来也好还是 后来转向的也好，这毕竟是一种不正常，违反正常的这种生理和生命延续的规则的。我没有深入的研究过这个东西，啊，但是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一个问题，是我们今天社会上必然，毕竟还是有性这个区别的这种社会，对吧？所以我们的更衣室，男人和女人还是要分开的，是不是？那么我们的厕所还是要分开的。说到底，男人和女人还是要穿衣服的，要把某一个部位遮挡起来。我现在又问收音机各旁的各位听众，为什么？请各路人马告诉我，为什么性的部位必须要遮盖起来？这个问题在进化的过程里面，现在我也听说有不少的性学家，请告诉我，为什么人的面部可以露在外面，手可以露在外面，但是性器官不能露在外面？所有的动物都可以露在外面，而人不行，这是从哪儿来的？如果我们连这样最基本的问题都解释不了，我们还说我们掌握真理，啊，这就变成很可笑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大喊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其实人的生命里边本能的取向的东西很多，但是可以在今天的社会道德范围里边被广泛的接受吗？所以这个道德伦理的基础，它的规范到底应该设在什么地方？今天的人失去了一个理论的绝对基础，而从一种现象去分析，那么这种现象的分析是很有问题。我记得我曾经在学校里边研究伦理学的时候，曾经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说这个性经验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很宝贵的，啊，他是可以非常享受的一样东西，而很多青少年当他们走入恋爱婚姻的时候，因为他们没有经验而没有足够的教育，所以呢他们往往都是很盲目的走进婚姻，结果他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真正的去享受他们的性关系。因此呢他们就提出来，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接受早年的性教育，而早年的性教育的最好的老师就应该是他们的父母。也就是说，他们的父亲想要叫自己的女儿尽快的享受性关系吗？那最好他的父亲跟他的女儿来做爱，使他的女儿知道性关系到底怎么回事。那么这个可以被接受吗？所以这样的理论从实践的角度来说也可能没有错啊。可是父亲为什么不能和自己的女儿发生性关系呢？而正常的他的母亲也可以在啊，他的兄弟姊妹都可以在，他们可以在那里示范呢，啊，有什么不对呢？那么这个道德的底线谁来画？为什么这样画？根据什么这样画？我们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整个的社会会导致一个什么后果呢？那么现在我们首先要问，社会需不需要道德底线？好像偷东西、打人、危害别人，有很多人说性关系是我们个人的问题，不威胁别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我说话是不是也是个人问题呢？那么有些人会不会反对我所说的话呢？这个社会上没有个人问题，人之所以是有生命的人，人都是连接在一起的，我们对周围的社会、对周围的人产生的影响，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语言或者来形容、来描述它的。我看你一眼，是我看你的，为什么我看你一眼会使你不高兴呢？我瞪你一眼是什么意思？影响你吗？ 啊。所以如果真的是这样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脱光了在马路上走，这是我个人问题啊，对吧？你不喜欢看你不看嘛，行吗？所以我们这些问题，有些人说，哎呀，这是他们个人问题，不影响别人。 No， 没有任何一个人和这个社会是完全脱离关系的啊。这个我自杀是我个人的行为，还是一个社会行为，还是影响别人，还是怎么样啊？我可以自杀吗？啊，如果他高兴我也高兴，我把他杀了行吗？那这些问题我们很简单的问题哈，但是这种所谓的说这只是我们个人的行为不影响别人，这种说法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而且也是不能接受。那关于西方社会现在正在离弃他们祖先的前程啊，走向违背圣经啊，这个放弃他们的信仰，这中间有一个词，其实这个词呢是我一直在掂量，还不知道到底怎么样把它定位到更好的一个位分上。这个词叫做宗教啊，英文里边就这个 religion 啊。那么一谈到宗教呢，谈到 religion 啊，那么这个就表示一种人类文化、社会现象等等里边的一个组成部分啊。特别是在西方国家里边认为呢，这就是迷信啊，进入里边信一个什么看不见的上神啊，搞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行为啊，唱一些奇奇怪怪的歌啊，然后呢这个就形成一帮奇奇怪怪的人啊，他们周末不去享受，他们拿了钱不去消费去奉献啊，他们不能理解这一帮子有宗教行为的人到底怎么回事。其实这个是一个对于信仰问题没有深入了解，是一种很无知的社会现象，这个思维现象。其实你深入到真正有价值的宗教的背后，它是带来生命的定位，人生道德的基础，对于人生来龙去脉的解释等等，这些对于一个活的人有思想可以追求道德高尚有虔诚的本性，这样的一个生命它的定位问题。如果我们只是把它看作是一种好像可有可无的这种社会现象的话呢，我们完全是这个错误的理解了这个信仰宗教对于人生命里边的这个影响和价值啊。所以在这个问题里边呢，我们出于这种盲目无知的批评而背后没有真正的去好好的去认识它的时候呢，导致的社会严重后，这个社会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啊，我们之所以我们从中国大陆移民到澳洲，我相信是因为我们觉得澳洲这个社会比较好，我相信没有多少人会反对这个说法，对吧？那么这个社会为什么好？这块土地比中国的土地好吗？这里的人比中国的人更加勤劳啊，更加善良，生来就比我们高一截吗？我不认为是这样的。澳洲人口少，那比例低啊，那么非洲某些国家的比例更低，我们为什么不往那儿移民呢？对吧？这个社会政治制度比较合理，经济制度也比较合理。那么后来我们就看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它会合理呢？因为这里的人的教育水平高啊，他的这个人特别聪明，其实都不是。那前些日子呢，我又把这个毛泽东当年写的一些东西拿出来重新读一读哈，我觉得很有启发。 毛泽东当时他说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知识分子管理学校的这个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啊，我就在想哈，我相信毛泽东这个人不至于笨到一个程度，连学校需要教导知识这样的道理他都不明白。我相信毛泽东这个人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而且他对于很多问题的看法，真是，当时林彪这个写的那些文章里边哈，就是说，对于毛泽东思想要活学活用，要怎么怎么用啊，怎么怎么用。那么，我相信林彪当然里边有一部分啊，可能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拍马屁啊等等这些的东西，有可能啊。可是我相信，当时这么多人啊，包括咱们全国老百姓当中很高的比例，对于毛泽东的很多的讲法呢，确实很信服的，啊，那么就足见这个人不是一个吃闲饭随便的一个人的。那么他为什么提出来这个知识分子管理学校线？那么换句话说，什么样的人要来管理学校呢？啊，所以早在我们的祖先里边哈，就有人提出来这个师者，啊，这个韩愈的《师说》里边提到啊，他是传道授业还要有解惑，啊，所以你不仅仅是习棋聚斗，所以我们说知识分子主要指的是那些，在某一个专业方面，啊，非常有造诣，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学习这样的人，通常我们把他称为知识分子。那么知识分子当然值得尊重，有他们的生命这个贡献价值等等的啊。但是作为一个带领的人，是不是我们数学知识特别好，考的数学分数特别好，他就是可以治理一个国家，造就一些灵魂，这个培养人的人格等等这些的问题，就可以是一个数学家可以做的呢？啊，这个不是一回事啊。一个学经济管理的人，他是一个带领整个民族走向道德归正啊，这个人心淳朴，是走向这样这个一个社会稳定，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它不是，它是研究经济的，研究经济的有研究经济的这个那一套思维方式，但是它跟一个社会一个人类这个思想心思意念道德的规范这个社会的秩序，它不是同一个范畴里边的东西。因此成为人，这个做人它的重要性比你有知识的重要性更大，所以知识给人带来力量，我们相信这个，可是这个力量怎么用就成为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如果把一个力量交给一个不道德的人去使用的话，那么它产生出来的结果就是一个不道德的结果啊。那么他的知识越多，能量越大，那么产生的破坏力就越大啊。当时有一句话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我不认为是这样的，但是有一些时候呢，我们的知识使用的指导思想不对的时候，那么我们产生的爆炸力就可能是非常糟糕的后果啊。所以这个我们说炸药这种东西是好的啊，是有力量的，但是它真的是好的吗？如果它用来去杀人，而且放在犯罪分子的手中，它是杀普通的平民的时候，杀抢夺别人的时候，那么这种的炸药就成了罪恶的帮凶。如果它用来开山，用来凿路啊，造隧道啊，这个成为一种我们可以改良环境的工具的话，那它就有它的价值了啊。所以这个能量本身并没有，好像钱啊，钱本身没有什么善恶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背后你怎么使用钱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好像觉得说有了钱就解决一切问题，不是这样的，而是怎么样用钱比你赚到更多的钱其实它更重要。所以在这个里边我们就想到，那个道德的规范基础应该建立在什么地方呢？这是我们要好好思考一件事。 西方社会他们的社会制度比较先进，比较好，对人比较尊重，比较理解。我个人相信啊，这个很多知识分子研究西方社会的时候也比较相信，因为他们这一些的文化、政治、经济那个根源建基在圣经的基础上。所以有的知识分子研究社会的人提出西方社会的三大支柱啊，如果你要了解西方社会它这个这个政治、经济、文化这里边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说西方的政治基础是建基在罗马这种的议会啊，它这个制度啊，元老会以那个为基础。那么它的文化是建基在这个希腊逻辑推理啊思维的这些方式，文化的这个基础上。那么它的道德其实也是它的文化的组成部分的时候，是建基在圣经对于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那么上帝爱护世界上每一个人，那么根据耶稣基督对人类的怜悯，人人都是有罪的啊，这个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关系是彼此相爱的关系啊，在相爱的里面常常需要操练饶恕、关怀啊，这个一同长进啊，好好的敬畏上帝等等这样的基础上，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建基了对人的生命、道德、价值等等这些的规范上的东西，立定了一个基础了。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来制定政治啊，比方说这个民主的这个观念啊，民主并不是大多数人当家作主，不是这样的，而是对少数人的权利可以产生一种制约。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假设，就是相信圣经上说人都是有罪的，而权力过大的时候，他的罪性不能得到约束，他可能会使这个权力导致腐败。所以由于每一个人都必须接受人是有罪性的，所以都必须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思想行为进行监督啊，所以这样的这个思想呢，就奠基了这个健康民主制度的那一个基础。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我们任何社会制度都不会走向健康啊。所以在这样的问题里面呢，我就觉得当我们的社会开始转离他们的上帝，当他们的行为也不愿意在受圣经真理的约束的时候，从60年代美国正式宣布他们的政府是一个无神论的，不是无神论的，就是 secular 世俗的政府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是美国政府认可的国家的宗教，也就是说美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政府啊。然后呢也同时签署了这个公立学校里面啊不可以教导圣经啊，取消他们学校的早祷会等等这些的东西。那么这个导致什么后果呢？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有兴趣去研究的话，你就看看美国的社会到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主要社会潮流是什么，而今天导致了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的后果。美国是这个社会上非常强大的国家，没有一个人，一个国家现在啊，在各个方面是打败美国、占领美国本土等等这样的情况吧。但是现在美国毫无疑问，它内忧外患。问题出在哪里？是内部的腐败、道德的堕落，人心不再追求上进，人心各自自私贪婪，这个道德一派涂地。那么这个呢，是导致他内部腐败，外部逐渐走向衰弱，外强中干的一种最后 如果他不回头的话，他必然从内部垮台。当我们看看中国历史上这一些政权啊，到了最后腐败的时候，最后堕落倒下去的时候，它往往并非是因为外部的力量过强，而都是因为内部太腐败了。而这个内部腐败为什么会导致这个问题呢？啊，我们就要好好想想，人不腐败或者人腐败这个界限在哪里？怎么样使一个人可以走向不腐败呢？啊，这个人的内心里边需要什么？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啊，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想的。所以，如果我们的澳洲，我们的下一代还能够是道德高尚，啊，社会稳定，人们安居乐业，和平相处，需要什么条件呢？啊，这个条件是我们人自己想出来的，还是必须是客观的呢？有什么作为它的依据呢？我们应该想想。我们将来的社会似乎不是太光明的前途啊，无论是我们的自然环境也好，社会道德水平也好，似乎好像在一步一步的越来越走下坡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信任程度越来越低，人越来越孤独啊，这个抑郁症越来越多，家庭破裂的现象也越来越多。那么这些现象到底是好现象呢，还是不好的现象？我们的子女越来越性放荡，越来越吸毒自杀啊，越来越不愿意上进啊，那么这个是个好现象呢，还是不好的现象？如果我们也说这都是好现象，都是健康的现象，我就是希望我的女儿去吸毒，去卖淫，去最后23岁自杀掉，我觉得那个很好，那咱就不要再说了啊。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不好，我们就要想想怎么样去避免这些东西呢？我们以什么样的理论来告诉我们的子女，这个是对的，那个是不对的呢？啊，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非常严肃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当时以色列的历史上有一个很伟大的先知，这个先知中文翻译叫做耶利米，这个 Jeremiah 啊，这个人。那么当时这是大约公元前500多年的时候，以色列将要被巴比伦消灭。这一位先知站起来向以色列的百姓问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的祖先看造物的上帝对你们有什么做了不义的事情，你们竟要离弃这一位爱你们的上帝，把自己认为的偶像立作假神去拜假神，然后导致你们国家堕落，百姓的道德一败涂地，最后你们的国家灭亡呢？今天也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也问澳洲人，我到美国去的时候我也问他们，你们的祖先敬畏上帝，爱上帝，遵行上帝的话，你们的国家蒙了多大的福气？你们去看一看那些拜偶像的国家，那些无神论的国家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你们也愿意你们的国家，你们的后代变成那个样子吗？啊，你们见遵行上帝旨意，谨守按照圣经的话去做的人有什么不好，你们为什么要离弃呢？啊，这是我在这儿咱们智慧心语吧，谈不上，不敢说是多大的智慧，可是从内心里面向我们这些愿意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的发出一个声音，愿我们睁开我们的眼睛去看一看。